英美领袖记者会，川普突发重磅，俄乌再传新消息。中共话纳管台湾宗教人士，陆委会揭佢只有宗教控制。Charlie Kirk 案继续燃烧，川普宣布将 Antifa 列为极端组织。各位观众，你哋好，欢迎收听同收睇今日嘅希望快讯。今日系9月18日星期四，我系魏玲，我哋先嚟睇睇快讯。彭博社报道，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共党魁习近平的通话预计将会在华盛顿时间19日上午9点展开。这是两位世界最大经济体领导人自从6月以来首次的直接接触。话题包括 TikTok 的未来以及美中之间的关税优战协议。另外就在美中贸易谈判处于关键时刻。英国金融时报今日引述两位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中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突然决定终止针对谷歌的调查，背后意图引发关注。外界普遍解读为中方迫于美方的强大压力，不可以不作出让步。CNN 报道，在18日，川普在英国国事访问行程第三日，与英国首相施纪贤在他的乡间官邸会面，除了签署英美两国科技合作协议，也将针对包括俄乌战争、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以及国际贸易等议题交换意见。川普就在公开谈话中盛赞美英之间具有牢不可破的联系。在召开的共同记者会上，川普盛赞两个人签署的科技繁荣协议是独一无二的，将确保两国引领下一场的科技革命。施纪贤正式宣布跨大西洋双向投资总额达到2500亿英镑，英国历史上规模最大。其中美国私募股权巨头黑石集团的投资就高达1360亿美元，从人工智能到民用核能，美国企业谷歌、微软、OpenAI、辉达等承诺在未来几年在英国大力投资。这些科技业巨头在现场见证了英美协议，亦都成为电视的焦点。几个小时之前，刚刚宣布入股英特尔的辉达行政总裁黄仁勋对 BBC 表示，这个时候正是英国的金发姑娘时刻，即是理想的经济环境。黄仁勋指出，辉达将会同英国 AI 基础建设企业 Nscale 以及美国云端服务供应商 Conway 合作，斥资110亿英镑在英国打造超级电脑，这个将成为欧洲最大的 AI 基础建设。对于美中关系，川普透露，美国正试图收回阿富汗境内的巴格拉姆空军基地，原因之一是该基地距离中国制造核武的地方只有1小时的距离。川普说，这个是他提供的一点突发新闻，他强调美国正努力将他拿回来，因为他们需要我们提供一些东西。不过他没有进一步讲明他们具体是指哪个。川普批评前任政府在2021年撤军是非常愚蠢的决定，并表示如果撤军由他主导，美军会以力量和尊严离开，而且会保留巴格拉姆基地。他暗示将会对塔利班施压，重新攞返该基地。川普仲表示，正致力处理加沙战争会妥为解决，亦都希望俄乌战争亦都系咁样。对于 Charlie Kirk 遭枪害事件，川普话 ,Charlie Kirk 因为讲出内心嘅想法而遭到残忍暗杀。佢曾经对 Kirk 话，你有一日好有机会成为总统，并盛赞 Kirk 同年轻人沟通嘅能力。我哋再嚟睇睇俄乌局势嘅最新消息。泽连斯基近日在同欧洲议会主席梅措拉的联合记者会上正式提出两项行动方案，分别是 A 计划和 B 计划。他同时宣布一项叫做 PURL 的新军事援助机制已经开始，并获得川普政府批准，首批金额一共是10亿美元。泽连斯基表示， A 计划是要在明年结束战争，如果没办法实现就必须启动 B 计划，筹集大约是1200亿美元维持战斗。此外，两名消息人士向路透透露，川普政府已经批准首批美国对乌克兰的武器援助方案，并很快会发送。预计美国将会提供多达两批，每批高达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物资。 路透社报道说，这个是美国和它的盟国首度激活一项新的机制。这项机制允许美国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NATO 国家提供的资金，从美国库存中供应武器给乌克兰。这项跨大西洋合作预计将会向基辅提供价值高达100亿美元的武器。与此同时，根据基辅独立报的报道，乌克兰政府在17号宣布将携手和美国推动乌克兰重建投资基金，首阶段的投资总额达到1亿5千万美元，双方各出资7500万美元，并针对关键矿产和能源领域展开合作。美方代表团近日已经抵达乌克兰，实地考察相关的项目。俄乌战事方面，根据 New Talk 报道，乌克兰军队近期在俄乌战场多线发动攻击，成功执行一系列的军事行动，对俄罗斯境内占领区目标造成显著的打击。根据多个军事观察账号的贴文，这些行动包括对俄罗斯雷达系统、指挥中心、部队集结地和能源设施的攻击，展现乌克兰越境打击和精准作战的能力。账号 Yoanin 亦都在 X 发文指出，俄罗斯炼油厂宾果油气以数字暗示炼油设施受损数量，虽然没有讲明细节，但是反映乌克兰军队对俄罗斯后勤和经济目标的持续压力。中共利用法律战、认知战加剧对台湾渗透分化、跨境镇压。中共印发所谓的新规范，声称适用范围扩大到台湾和外国，引发争议。中共发表宗教职人员网络行为规范，要求被规范的宗教人员遵守在网络上各项规定，包括禁止网路传教等行为。该规范声称适用于台湾的宗教人员，台湾政府强烈驳斥，抨击中共粗暴行径。对此，台湾政府严正驳斥。内政部在18号发表声明，中华民国宪法保障宗教信仰和言论自由，中共粗暴将台湾宗教人员纳入规范，严重侵犯台湾宗教自由和人身安全。陆委会亦都强调，中共是无神论，无宗教自由和宗教人权，只有打击和控制。陆委会更加抨击中共片面粗暴地将台湾宗教教职人员纳入规范，只是企图形成和塑造中共对台湾长臂管辖的假象，对台湾人民没有任何的约束力，更加凸显中共公然将政治和统战黑手介入宗教信仰。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回应媒体表示，提醒国人对中共来讲没有什么宗教自由，只有对宗教的控制，希望宗教界人士到当地活动千祈不要抱有任何幻想，要避免触及中共各种奇怪的规定，有时候根本没意识到，但是可能就会惹火上身。中央社指出，中共借由国内法规意图将管辖权伸延到台湾，从宗教领域到主权现状。近期美国在台协会 AIT 罕见地提出台湾主权未定论，被认为是回应中共对台湾法律战，防止中共将台湾议题简化为内政，引起中共暴跳如雷。对此，梁文杰说，重点是二战文件签署的时候根本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梁文杰说，我们所坚持的就是不理开罗宣言、波茨坦宣言、波茨坦公告，这些效力是怎样，这些宣言出现的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都不存在，所以台湾不可能是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共在各个层面试图建立所谓对台湾的管辖权。陆委会强调，相关历史文件有不同的解读，但是确实证明台湾主权和中共无关。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松田康博18号在参加一场论坛中表示，中共展现强烈的改变现状意图，甚至都不排除动用武力，而且随着实力快速增长，台湾情势日益严峻。他强调，台美日应该加强防卫和阻吓，同时透过元首外交直接向习近平传达武力改变现状的高风险。松田康博说，习近平政权陷入权力高度集中的陷阱，现在习近平正逐步朝着即使动用武力亦都要解决台湾问题的方向前进，能够作出这样的重大决定的领导者并不多见。 松田表示，而家需要思考嘅系未来大约十年嘅中期时间框架，必须以此为目标，确实建立起有效阻吓力，令到习近平唔会作出错误判断，呢个系最重要嘅。此外，对中共日前核准喺具争议嘅南海黄岩岛建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呢个争议事件，有专家指出，呢项声明更加系出于地缘政治而唔系环境保护嘅考虑，批评该地区嘅珊瑚礁已经喺中国捞捕、车渠背嘅影响之下完全被破坏。史丹福大学追踪海上灰色地带活动组织 C-Lite 嘅创办人兼负责人鲍威尔更加痛批，中共试图加强佢嘅主权主张，同时转移民众对佢造成嘅环境破坏嘅关注。就好似一个纵火犯烧毁咗厨房铲，然后喺灰烬中自封为消防队长。美国总统川普喺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嘅十八号凌晨，仍然上真实社群发表文章，宣布佢将会将反法西斯运动 Antifa 列为极端组织。川普社话：我好高兴通知众多嘅美国爱国者，我将会将 Antifa 呢个病态、危险、激进左派嘅灾难列为重大嘅恐怖组织。我亦都会强烈咁建议，依照最高法律标准同程序，彻底调查嗰啲资助 Antifa 嘅人。美国保守派活动家 Charlie Kirk 遭到枪击身亡之后，川普就曾经喺白宫话俾媒体知，考虑将 Antifa 定为国内恐怖组织。一名白宫官员在川普发文之后话俾 CNN 知，这个只是总统将会采取的众多行动之一，目的是针对那些助长政治暴力的左翼组织。英国广播公司 BBC 指出， Antifa 其实不是单一的团体，而是结构松散的运动，没有明确的领导阶层。美国政府如果指定外国组织是恐怖组织，任何向他提供物资支持的行为都是属于违法，但是针对国内组织目前并没有类似的法律规范。另一方面， Charlie Kirk 的案件效应持续发酵，知名栋笃笑的主持人坎摩尔亦都中箭落马。在星期三，美国广播公司 ABC 宣布将会无限期停止播出吉米坎摩尔的直播节目。在最近一期的节目中，坎摩尔说Kirk 遭到枪击身亡之后，川普的基本盘支持者 MAGA 派拼命地想将凶手描绘为不属于他们的一份子，试图从中得到政治利益。在 ABC 宣布停播吉米直播 show 之前，拥有全美最多地区电视台的 Nexstar 传播集团表示，将会停止在旗下32家 ABC 附属电视台播放这个节目。 Nexstar 广播业务总裁奥尔福德表示，坎摩尔的评论在我们全国政治论述的关键时刻是具有冒犯性，而且是盲目不仁的。坎摩尔的言论也都引发了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主席的批评。卡尔表示，他的机构有充分的理由对坎摩尔、ABC 和他母公司迪斯尼采取行动，因为他们传播了具有政治动机的错误信息。随后，美国总统川普也都在真实社群上发帖称赞 ABC 的做法，他写话：恭喜 ABC 终于有勇气去做必须做的事情。川普政府为了紧缩合法移民程序，决定改革新入籍考试。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 USCIS 在17号宣布启动涉及多重步骤的入籍程序改革，第一步就是增加修改入籍考试内容。在10月中旬以后提出入籍申请的人将会适用新版的测试，测试者需要学习128道美国历史政治问题，正确回答从题库选出的20题中的12题。根据公告，新题库规范增加了很多近代和当代有关的历史题目，涵盖层面更加广泛，这样亦都意味着取得公民身份的难度提高。新制度预计在10月18日开始实施。 CBS 报道说，其中一些新问题涉及第十修正案，前总统艾森豪、开国元勋、汉密尔顿和麦迪逊等，911之后的反恐战争、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军事行动都列入当代事件的题目。此外，要求列举美国重要发明和创举，好像电灯泡、登月。 USCIS 的发言人 崔格瑟表示，恢复2020年版本有助确保新公民能够完全融入并为美国的伟大作出贡献，并说这个只是众多改革的第一步。在星期三，亦都是美国宪法日，总统川普祝贺当日宣誓入籍的新公民，并敦促他们作为美国人要捍卫、尊重和敬重美国的宪法。国土安全部助理部长特里西亚·麦克卢克林在声明中说，在经过多年的系统被滥用之后，美国的移民系统正在恢复理性。近日话题护神风被封登上中国大陆社交媒体的热搜，引发广泛的关注。这位拥有百万粉丝的网红，他的微博、抖音、 B 站等多个平台的账号相继停止更新，直播功能遭到关闭，标志着他可能已经遭到全面封杀。有报道说，这个是因为他唱衰 Android， 鼓吹电动车选特斯拉，不过亦都有评论认为他被封是因为揭露了社会底层的样貌，触及一些不应该讲的东西。有网友留言说，连他这种只是敢讲一半真话的人都没办法在中国生存。有276000粉丝的博主九哥对此发表评论说，护神风在一些话题上的态度反映出他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他并不是完全不想谈论中国政治，但是他在中共的监管之下做网红，当然不敢碰和中国政治有关的话题，但是他有意识地在打一些擦边球。他在场内帮助中国网民更加理性地认识真实的世界。他说，在目前中国大陆文革 2.0 的大环境之下，护神风的言论风格显得与众不同，也都因为是这样得到了部分人的支持。不过他认为，如果护神风的这种风格不变，继续刺激小粉红和战狼群体，最终会被中共彻底封杀是必然的结果。九哥感叹说，当一个人积累了足够的影响力之后，必然会遭到中共的打压和封杀。在中共的监控之下，人人自危，即使再大的网红也都没办法和这个最大的黑社会抗衡。以上是今天的内容，多谢你收听和收看，也都请你记得点赞和订阅我们的节目。我是魏玲，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